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上海传出了血液制品遭艾滋病毒污染事件，中国当局在今天宣布，检验结果显示没有污染问题，这能否化解外界的疑虑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要中国做出结构性改变，美中贸易谈判前景如何？另外，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叫板吗？我们如何解读国情咨文里有关中国的表述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分析，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在今天，中国当局公布了对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静脉注射人类免疫球蛋白的检测结果。上海方面对涉事的免疫球蛋白进行了艾滋、乙肝、丙肝三种病毒的核酸检测，均为阴性。而江西方面对患者的艾滋病病毒核酸的检测结果也是阴性。此前，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控制中心检测出，上海这家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人类免疫球蛋白艾滋抗体呈现阳性，可能含有艾滋病毒。中国国家卫健委在2月5号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立即停用这批免疫球蛋白。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病人使用了涉事的免疫球蛋白。除了江西方面对患者进行了艾滋病病毒检测之外，购买了这批球蛋白的其他医疗机构是否也对患者进行类似检测，目前仍然是未知数。中国相关监管机构是否已经开始对这批涉事的免疫球蛋白的血液来源进行追查，目前也没有可以证实的消息。观察人士认为，这次官方的检测结果给了上海新兴医药生产的人免疫球蛋白还了一个清白。不过，这个结果有多大的公信力，仍然值得观察。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国际金融保险投资服务公司 AMP 一名中国籍的前合同工，星期四在悉尼一家法院对盗取商业机密的指控表示认罪，并将于3月被判刑。路透社等报道说，28岁的中国公民郑毅在今年1月17号搭机离开澳大利亚时被当地警方逮捕，他的妻子和6个月大的孩子也在飞机上。警方从他的行李里查获了手机、SIM 卡、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有电子储存设备。报道表示，郑毅从财富管理巨头 AMP 的电脑系统里下载了20位不同客户的23份文件，其中包括护照和驾照，去年10月份发送到了他的个人电邮账户。警方在去年12月接到 AMP 网络安全违规的报警，并且启动了特别调查行动。星期四，意大利一家报纸援引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意大利将基于信息安全考虑禁止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参加其 5G 网络建设。意大利新闻报报道，国防部和外交部的消息人士说，意大利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报道还说，由于意大利已经和华为签署了 5G 合同，意大利政府准备动用被称为金权的政府特殊权利来退出合同而不需赔偿。路透社说，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意大利总理府的回应。去年10月，意大利的第一个 5G 商用基站选择和华为合作，共同建设 5G 网络。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还应邀出席了启动仪式，亲自按下了第一个 5G 基站的启动按钮。欧洲目前是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最大市场，在其30个商业合同里有18个在欧洲。美国目前正在努力说服欧洲盟友不要在下一代移动网络中使用华为的产品。日本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指责中国继续的向东中国海一处有争议的地区派遣钻井船进行试验开采。 根据共同社等日媒的报道，日本方面确认中国这艘钻井船在今年一月份从去年十一月的位置向东北方向移动了几公里。位于日本和中国经济专属区的中间线附近的中方海域，显然是进行新的油气试开采。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中方继续采取单方面的开发行为，令人极其遗憾。中国已经在两国经济专属区的中间线中方一侧的海域建造了16座的油气设施。日中两国政府在2008年就油气田共同开发达成了共识，但是谈判在2010年中断。日本方面担心中国在这个地区单方面开采，可能导致日本一侧海域的海底资源被抽吸走。日本最早在去年九月份发现中国的这艘钻井船进行了开采活动，而在十一月中旬又移动到另一处海域。日本提出了抗议，也正值日中两国关系在近期有所改善。双方在上个星期六同意要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访问日本加速准备，两国正在谋求促成领导人的互访。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台北。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最近发表了年度全球自由度的报告，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总体出现了消退，而其中中国再度被评为不自由的国家，台湾则是以93分的高分序列为自由国家。我们下面连线在台北的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来具体看一看报告的内容。海伦你好。
宇文你好，
是不是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由之家这份最新的年度报告里面针对台湾还有中国这两部分是怎么样来分析的呢？
是的，每年这个跨党派的监督机构也是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都会针对全球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状况发布一个年度的报告。那么今年的这份报告指出，全球68个国家的自由度都有所下降，仅有50个国家是有所提高的。所以总的来说呢，全世界的自由度在下降，而且是第13年的连续的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其中我们来看中国，100分的总分，中国大陆仅获得11分，比2018年再减少了3分，仍然被列为是不自由的国家。那么自由之家也指出，中国有超过百万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回族人被迫进入这个再教育中心，并且称那里存在酷刑和人员死亡的情况。所以与此同时呢，报告还表示，中国利用骚扰、引渡要求、绑架甚至谋杀等这些手段，针对海外的政治意见人士，甚至把这样的做法扩展到全球。那么再来看台湾，台湾和2018年一样，是以93分的高分位列自由的国家之列，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26，在亚洲呢是仅次于日本的96分。台湾的这个分数甚至高于美国、法国、意大利等等西方的民主国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过去八年来呢，民主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虽然说民主依然的强劲，但是86分的得分是低于英、法、德等西方的其他的民主大国。宇文，
是，那么跟我们谈一谈海伦，台湾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报告结果，他们是怎么样反应的？那么对于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也有一些关注呢？
那我看到台湾的媒体也是有在关注这一份报告啊。那么最近是恰逢农历新年的假期，很多台湾的领导人和官员也是在各处的庙宇参拜和发放财经，所以有这个台湾的媒体借这样的机会呢，有采访一下台湾的市长柯文哲，问他对于最新的这份自由之家的报告的看法。他是表示，民主自由是台湾价值里面的核心价值，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本来台湾可以在国际上拿出来的东西就是民主、自由、多元、开放，不过他没有回应中国自由度下滑的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一直以来呢，自由和民主都是台湾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9年开年的讲话中也是说，中国必须尊重台湾2300万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所以这在很多台湾人看来呢，与中国方面存在的歧义也就是这个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那么台湾方面也是非常的关注中国方面的自由度的发展。有台湾的分析人士表示，美国主动放弃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不再寻求多边的合作，那么就给中国大陆有机会来取代中国，或者是说填补这样的一个空缺。 还有台湾的人权团体认为，台湾人民享有政治权利，在经济社会方面也有比较好的保障。他们也指出，台湾在居住权、劳动权方面依然有提升的空间。但是至于中国在很多方面，那么台湾的人权团体在提到的时候认为，中国在很多事情上做的是蛮离谱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蛮离谱的。那么以上就是从台北方面我看到的情况，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海伦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稍后回来，我们要带大家看看特朗普总统在国情咨文里说，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美国还有华人网民的热议，为什么呢？另外，特朗普总统还说，美中贸易协议必须包括中国真正的结构性改变。特朗普总统准备怎么做？距离美中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只剩下半个多月，协议达成的前景如何？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王威正教授以及小明先生将和您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I'd like to wish the Chinese people a happ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pig. Thank you for your continuing support of Voice of America.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Happy New Year, great year of the pig.
恭喜发财，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你好，新年好。
앞으로는어떤것좋지추워
新年快乐，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猪年大吉 ，Happy Lunar New Year。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大家好，我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
美国万花筒主持人叶凡，
我是林峰，
我是美国之音的爱德华，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肉满门，
祝美国之音在中国和全球的观众
新春快乐，幸福吉祥，
猪年大吉，诸事圆满，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少吃猪肉，多吃大豆，
吃好吃满，珠圆玉润。
谢谢各位过去一年来对美国之音还有美国观察节目的支持，祝各位猪年行大运，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支持美国之音。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发表了任内的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说，其中呢，他几次的提及了中国。首先，在贸易方面，他指出，美中要达成新贸易协议，必须包括中国真正的结构性的改革。而在军事方面，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别无选择退出中导条约，希望未来把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纳入新的协议。另外呢，在外交上面，特朗普总统提到了两个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朝鲜还有委内瑞拉。他在谈到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政策的失败时，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会坚持自由，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宣布这个月底要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二次会谈。中国方面对此是如何反应的？而我们又要如何来解读特朗普总统的最新发言？在特朗普的大胆新外交政策之下，美中关系又将如何翻转？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王教授您好，感谢您参与节目。
主持人好，嘉宾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第二位嘉宾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王威正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在我们深入的探讨特朗普总统在这篇国情咨文里面针对中国到底提到了哪些地方的时候，能不能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个一番科普，跟我们简介一下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它的重要性何在，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未来一年政府的施政方向呢？
是的，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总统有义务要向国会，国会当然就是美国人民选出的这民意代表，做一个报告，这个国情的一年的国情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在威尔逊总统之前的话都是书面的，但是到威尔逊总统之后呢，变成说总统到这个下议院，然后两院联席的会议。那么通常在这个国情咨文里面的话，要提出一个就经济的报告，然后还有他这个预算的一个方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提出一个所谓的立法上的一些重点。那么自从这个传播的科技发达之后，国情咨文对于这个总统来讲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这个提供了总统一个直接向美国人民诉求的一个机会。那么先把它拉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事情上来讲的话，因为这次的国情咨文的话延误了一些，主要是因为前一阵子这个联邦政府关闭了35天。那么很多民众呢对于说这个关闭的这个责任呢到底是谁属的话，这个莫衷一是。但很多人认为说是川普总统的错啊，还有一意孤行这样的。那么他这次这个宣言里面呢，他可以等于有一个机会可以直接向美国选民解释为什么他要加强的边境的安全。另外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听众的话其实是国外，就是说因为美国的在国际政治上的这个举动的话是洞见观瞻。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中国啦、委内瑞拉等等的话，他们也在听。还有一个就是讲给自己党内的这个同僚听的，就是说共和党的这个同僚的话，马上就2020年就要选总统选举，如果说川普总统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这个民意调查这个声望给提高的话，他的内部可能会有人出来挑战他。所以这个国情咨文的话是相当相当的重要，不管是在传播讯息方面也好，或者说是为这个2020年选战铺下一个先程也好，都非常的重要。
嗯哼，是。那么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先介绍一下这个在国情咨文发表之后呢，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做的民调 CBS 的民调显示了这一次特朗普总统的任内第二次的国情咨文普遍获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那么支持率达到了76%，那么只有24%呢是反应比较负面的。或许稍后在我们讨论的后半部分，我们可以继续请王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不过接下来我们就来切入到我们今天的讨论的重点啊。首先我们就要来看看在这篇国情咨文里面针对中国的在贸易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事前在国情咨文发表前各界都在关注的，特朗普总统到底会怎么谈美中的贸易之争。那么我想首先先请小明先生，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总统在谈到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他的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向中国表明，在多年来把目标对准我们的产业，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后，中国对美国就业和财富的窃取已经结束了，我们正致力于与中国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议，但它必须包括真正的结构性的改变，以结束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减少我们长期的贸易逆差，并且保护美国的就业。小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结构性的改革或结构性的改变，过去我们在节目讨论的时候也多次提到，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方面一直不肯退让的一个底线，也有可能就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所说的坚决不改的地方。那么特朗普总统特别的在国情咨文里面不仅仅是向全美国，等于是向全世界昭告这个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必要的部分，您认为特朗普总统这么说他的用意何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好的，结构性改革 是中共一直不肯退让的底线。其实结构性改革也是美国政府自谈判开始以来不能退让的底线。川普这个讲话实际上告诉各界，结构性改革对于美国来讲是极为重要的，是也是不可退让的底线。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只是一个表象，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中共对于贸易规则、世界贸易规则的不尊重，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以及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政策。这些问题不解决，中美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贸易平衡。川普这次在国情咨文里再次正式的提出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一是向各方澄清美国政府的立场。那么因为以往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报道对这个问题有所混淆，所以他要在这里正式澄清美国政府的立场。二，我想他是想打掉中共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幻想，美国政府是不会做出任何妥协的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川普的这个说明讲话也足以说明，尽管川普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川普政府不会为达成协议而达成协议，做出不必要的妥协。好的，
好的。那么王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这篇国情咨文讲话，特别在美中贸易上，有一些专家像刚刚小明先生认为这是非常的坚硬的，再一次表达了美国的态度与坚持，但是也有一些美国的学者认为实际上好像有些软化的感觉，您的看法呢？
用一句话来讲的话，说这个中美的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贸易谈判的话，现在进入了这个最困难的部分。最困难的部分呢，可能就牵涉到这个中国经济体制的这个结构性的改革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他上任之前哦，他是一个商人。那很多人形容他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形态的话，是好像有点像商人在谈生意一样。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他在国情咨文里面把这个东西特别讲出来的话，是希望说在中美这个贸易谈判已经进入非常艰困的时候呢，替美方多加一些筹码。那至于说这个，最后在3月1号以前会不会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美国是否要再展延，还是说就继续对他其他的这个商品加以关税的这个制裁的话，我觉得还要观察。但是我觉得要牵涉到这个，要最后要的目标，如果说是要让中国做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改革的话，这个牵涉到中国共产党的那个权力的基础啊，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这个中国经济里面的话，还是有占有那个相当重要一个地位，那我觉得是很难谈下去。也许最后的话，这个我如果要猜测的话，也许最后可能双方可能会停留在比如说中国宣称这个结构性的经济改革的话，也是中国长远的目标，以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收场。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川普他也讲说，你看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我同意这个问题前面的那个前提，就是说这个的话也是中国他最坚持的地方。
是，那么王教授，我还想继续请教您。当然，现在啊，剩下这个距离三月一号的最后期限剩下半个多月的时间而已了。所以各方也觉得这个结构性改革要在半个多月里面谈出个内容，这个可能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当然大家也在关注的就是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曾经提到，就是美中之间的最后协议必须是他和习近平说了算。所以大家都在预期这个特席会是不是即将要到来。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也宣布了，2月底他将要在越南来与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来进行会谈。那么就有消息报道说，这个中国方面原本是希望特朗普总统可以到那个时候移步到海南来与习近平进行会面，但是美国方面没有答应。那么后来呢，中国方面据说又提出了，那是否可以让习近平直接到越南来与这个特朗普进行会面？最新的消息我们在昨天看到了，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他说，目前还没有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会面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您怎么来解读美国方面在此的态度？那么到底美国方面现在对于特席会的可能性这个有多高呢？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要应该以那个财政部长昨天的那个发言为准啊。那从那个发言来看的话，就是说中美目前这个贸易谈判真的是进入最困难的阶段。那么川普在这一方面的话，他的个性倒是跟习近平很像，就是说最后的话这个东西要以双方元首说的算。但双方元首见面的话为什么而见，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下面都已经谈好了，然后元首过去站在这个站在这个 camera 面前，然后用一个 photo op 化，这样很好去收割。如果说下面都还没有谈好，然后希望说这个双方元首在一起，然后能够把被延欢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更有可能的就是说，那个在3月1号以前，这已经是延期过了。那双方能够尽量的达成一些协议，然后可能如果说双方气氛好的话，可以说再延一段时间，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跟中国的谈判的话，是川普总统跟所有国家谈判里面最困难的一个谈判。
嗯哼，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首先特席会在未来的半个月内能成吗？那么另外呢，在国情咨文发表之后，美中贸易谈判我们知道下一轮下个星期即将要在北京展开了。您觉得美中未来的这个贸易谈判的前景又是如何呢？
哦，我先说一下，川普说美中贸易协议必须他和习近平说了算，这句话在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或许川普只是想告诉外界，当时正在进行的中美高层谈判不会取得成果，所以他用了这样一个表达方式。那么至于川普和习近平是否会面，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那么只能双方在达成就是接近达成协议之前，这才接受之后，他们才有可能讨论首脑的会面。那么在这个国情咨文发表之后，实际上美国政府等于又一次强化了美国政府原有的立场，就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这个是一个非常我以为是一个很强硬的表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这种谈判我想不会有什么重大的转折，因为双方实际上的态度和立场在过去这几个月的谈判过程中已经充分显示了彼此都在坚持，而且都没有让步的意思。所以未来中美可能在某些条款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达成全面的协议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且川普明确说过他一定要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不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假如真是这个样子的话，中美在3月2日之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那您觉得是否有可能美中之间同意继续的来延长这个所谓的停火期限呢？因为如果没有办法在3月2号前达成协议，我们知道这个下一波的关税战又要即将开始了，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最终的结局就是继续延长这个所谓的停火期限？
关于这个延长停火期限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在中美华盛顿高层谈判结束后曾经发表过正式的声明，明确说过这个截止日期是严肃的，不可更改的。所以从眼下的情况看，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贸易战肯定会升级，而且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如何结束这场贸易战的任何可能性。或许唯一的一个机会就是中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发生人事变动。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啊。下面这位署名叫 Wolf G 的网友，他说中共当局总是说我们永远不会搞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川普这次针锋相对的向世人宣布美国永远不会搞社会主义，这两个水火不容的社会制度的较量即将拉开序幕，也意味着新版本的冷战再次出现。第一次冷战是以苏联解体宣告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失败，而这一次以中共为代表的亡美国之心不死的共产余孽也必将走向灭亡。下面这位署名 Don Free 的这位网友说，自由主义者乌托邦的掘墓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大本营觉醒了，全世界之幸运。还有这位署名 WW Alter 的这位网友说，川普最新国情咨文有关中共国问题简单强硬，技术窃取要彻底终结，中共国政治和经济不真正改革就要继续的极限施压，中程弹道导弹再这么开发了，威胁台日韩美安全，那么要么加入我提出的新中导协议，要么就是军备竞赛。 另外，社会主义已经是过街老鼠，希望中共国快速彻底文明民主化。另外，我们再看到这位理性务实政坛乐土王云，他说只要西方不停止对华人世界极端理想主义民粹的支持，中共打压人权的状况只能是越来越严重。继续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位署名叫 STGY007 的网友呢，他谈到的是针对美中贸易战，他说美中贸易战的根本是中共结构性改革，放弃对国企的巨额补贴，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偷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在中国大陆的外企不能用技术换市场相威胁，而这些都是中共弯道超车大国崛起的根本，美中贸易谈判任重道远，不可能通过购买大豆来解决。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这次国情之问里面呢针对这个美中贸易方面的这个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在特朗普总统的国情之问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不仅仅是现在在美国的各大媒体都在深入的探讨，包括很多的华人网友还有一些华文的媒体也都在讨论，就是特朗普总统他在谈到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失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的建国基础是自由与独立，而不是政府强制主宰和控制，我们生而自由，我们将保持自由，今夜我们重新坚定我们的决心，永远也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想首先先请王教授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析一下，特朗普总统在这句话之前他还特别提到了说我们要警惕现在呢所兴起的要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呼声，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现在在美国这股社会主义的呼声崛起它的背景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美国年轻人向往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首先社会主义的话可能是人类在这个近代哈就是意识形态里面可能有最多不同定义的这个是一个名词。那如果说中国现在实行的叫做社会主义的话，在北欧的像挪威瑞典他们实行的也叫做社会主义，一个是民主社会主义。那在美国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大家对于社会主义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印象，因为一般美国人想到社会主义的话就是由政府来介入很多这个经济的事务和个人事务方面。那关于你刚刚谈的那句话，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两个用意。第一个是针对那委内瑞拉然后来指桑骂槐来指责中共。第二个话其实是在讲民主党人。那我先把第二个先讲一下。所谓民主党人的话就是说大家如果还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总统大选的有一位这个独立的这个候选人叫做 Bernie Sanders。那他的话提出了一些口号让年轻人非常向往，比如说免费的教育啊等等，或者说是这个全民健保等等。那这个东西的话被共和党的人批评作叫做社会主义。所以那天我特别注意到川普总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镜头对着这 Bernie Sanders。另外的话就是2018年的其中选举之后有大量的这个新科的议员上台，然后也包括一些这个女性的哈，比如说像这位叫做 Alexandra Ocasio 的 Cortez， 她才29岁，她很多的看法的话会被这个美国的主流人士看作是一个社会主义。所以第一个用意的话，这个川普总统等于是在向这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美国的主流的这个政客的话表示说划清界限他不会让共和党的话向来的话是希望说有一个限制的政府，然后有这个减税等等。那至于说在国外方面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中国网友比较关心的部分。其实刚才我们谈这个贸易战，其实现在中美最大的矛盾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权力、经济跟意识形态的对抗。那至于说在意识形态对抗的话，就是说当然美国绝对不可能会去走向中国那样的一个社会主义。那换句话讲说，在过去中国还是无下阿蒙的时候，美国不必太介意。但现在中国的话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还有在意识形态上的话都显然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对手。所以这句话讲给中国听的话就是说这个、我其实贸易对抗的话只是一个表象而已，真正最重要的话是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制度，那这两个不同的制度的话将来对抗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轨迹。
嗯哼，好的，谢谢您，王教授。小明先生，我就想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句话，特朗普总统说的，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多的华文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为什么中国民众会这么关注美国实行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刚刚这个王教授也稍微简略的谈到，这个社会主义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这个做法。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这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谈一谈？
好的，其实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确实要先要定义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美国人来讲，绝大多数他们向往的社会主义应该不是中共目前实施的这种集权制度，可能是北欧或者西欧国家实施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可知道，相比之下，欧洲各国都出现了过或者已经存在比较大型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党，但美国始终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无疑和美国独特的历史有关系。在传统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强调自我奋斗，个人主义盛行，这实际上成为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抗体。那么关于中国民众特别关注美国是否实施社会主义，这显然和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遏制中共扩张的一个国际力量。美国的选择不仅对美国人民有极大的关系，也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有极大的关系。这或许是中国民众关注美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然，纵然美国实施社会主义的一些政策，在美国现有的宪法框架下，肯定不会出现一党独裁的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出现对私有财产的公然的剥夺。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它的概念和奉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独裁的这种社会主义，还是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假如从社会主义只是像刚才就是说美国上一届的那个民主党的副选人他提出来的那种福利制度的角度考虑的话，那么美国比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更像社会主义。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我想再回到王维正教授。王教授，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提到了这一次国情咨文讲话，那么在很多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民调当中，感觉上很多的美国民众的接受程度非常的正面。那么刚刚我们先介绍了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这个民调显示，那么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篇国情咨文讲话表示支持的有76%的美国民众，那么也只有24%的人呢是有负面的反应。那么另外呢，这个另外一个美国的主流媒体对特朗普总统持这个非常批判态度的 CNN， 他们所做的民调也显示了这个59%的受访者是有非常积极的回应，认为这篇国情咨文演说说得非常的好。很多人把这样的一个反应啊，这个连接到这个特朗普总统所说的美国坚决美国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一个说法做一个表态，认为这也是美国选民美国民众在表达美国人民实际上对于这个社会主义的这种说法的接受度还是很低的。您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呢？
是，首先从这个历史角度来分析的话，通常这个总统做完这个国情咨文之后，他的民意调查都会有一些升高，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给考虑进去。那么我刚已经提过，就是民意调这个国情咨文的话，最大的一个用意就是总统可以直接诉求于民众，但是对于这个国家大政，特别是外交政策方面的话，一般的美国人的话是很愿意听总统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那对于川普总统来讲的话，这个等于是他的一个救了他，怎么讲呢？因为在此之前的话，这个联邦政府因为边界这个围墙不能够达成协议，关闭了35天，很多人因此而受难。然后这个大部分的民意调查显示的话，他们都是怪这个川普总统比较多一点。但是在这个国情咨文里面呢，这个是川普第一次有机会可以直接向选民解释为什么他要这个围墙，或者是一些这个障碍，然后为什么这个是根据专家的建议。然后他也不是讲说从这个东岸到西岸延绵2000英里的这样的一个围墙，然后他需要多少钱。所以我觉得的话，这个对于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一个 政治声望来讲的话，扮演的一个拯救的一个角色。但是这些民意调查的话，都是所谓民意如流水哈，就是说这个是他刚讲完之后的一个反应。那至于说在接下来的话，要怎么样的话，还是要看他实际的一个作为。那么我觉得说这个其实2020年的这个选战其实已经开打，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这个事件就是所谓的爱荷华 Iowa Caucus 的爱荷华这个干事会的话，是在2020年的2月3号，事实上离现在已经不到一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相信美国政府的这个许多的作为的话，都是以这个共和党希望能够争取连任为出发点。
嗯哼，好的，我们继续想要回到刚刚我们所提的这个中国民众特别关注这个美国方面这个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呢。那么我想继续请这个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同样面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对比川普对中国的喊话和1980年代里根总统对苏联的喊话，个人认为美国尚未尽全力围堵和颠覆中共政权。里根总统当年公开要求推倒柏林墙，而对中共的互联网围墙，川普却没有表态，不从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彻底否定中共的合法性，美国就难以取得新冷战的胜利。我想针对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我想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首先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这位网友说的他的观察都非常准确，非常好。确实川普已经多次批评过社会主义，但是川普没有一次直接点名中共，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到目前为止，川普实际上的重点还没有把这个意识形态问题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上，他基本上还是在以经济问题为主，当然也目前也涉及到了这些，但是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假如未来中美之间确实要进入冷战状态的话，美国有非常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共摊牌，逼迫中共开放就是说打破这个围墙。但是目前我感觉川普还没有在这方面做出最大的努力。
嗯哼，好的，谢谢小明先生。王教授，您的看法呢？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谈到的，这个特朗普总统特别强调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您刚刚也说这也许也有一些向中共来喊话的这样的一个意味。您对于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他觉得川普政府到现在为止在这个否定中共合法性还有其他方面的批判性还是不够强烈，比起里根当年对苏联的批判仍然不足，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美国的话在全世界上的这个国际政治地位的话，不但是有着权力的一个考虑，还有一个道德的制高点。那我觉得只讲说美国自己本身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啊，比如说不管像委内瑞拉一样，或者是像中共那样一个独裁政权的话是不够的，必须要再回到这个道德制高点上来讲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制度化是最好的？然后全世界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享有更多的自由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说，应该大家应该回去看一下那个去年10月份副总统彭斯他在哈德逊研究所所讲的那一篇文章的话，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可以成为像同样就达到这个像雷根总统。他叫这个 Gorbachev 把这个柏林围墙给拆掉，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基本上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必须要美国和很多西方社会现在已经慢慢得到这样一个觉醒，就是说，中国这个政权的话，他自己强大了之后呢，他现在向西方输出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和他的价值，然后还有他利用的这个西方的开放社会这样的一个弱点，所以进行所谓的这个硬实力。那我希望说，这个川普总统他能够在外交的结盟方面，在军事的部署方面，在经济谈判方面，还有在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个勾画方面，都能够逐渐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构述啊。那如果说很多人用冷战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就应该从冷战中间得到一个教训。最后这个美国及西方阵营之所以能够赢得冷战的话，主要就是我刚提到的外交结盟、军事部署、经济的合作， 还有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哈绝不妥协。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的网友们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下面这位在聊天室里面发表意见的网友叫 X86， 他说大陆距离实现民主还有108000里，还差太远了。首先能翻墙出来的人就少得可怜，了解真相的人比例也很低。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也收到了一些网友的评论，这位署名叫 Warhead Mockfrey 的这位网友他说，请不要把国家福利主义和社会主义混淆，高福利和对生产资源公有化之间没有等号。那么还有这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他说，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共永远不会把中国变成民主国家，都是不改的，都是不该改的，绝不能改。中美贸易谈判最后的节点会落在社会制度上，所谓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中共一直不明白，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中美贸易谈判就迎刃而解了。针对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他说这个中共一直不明白，如果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这场贸易谈判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您的看法呢，小明先生？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中共从来不为中华民族着想，也不为中国着想，中共只是在考虑他们的权利。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考虑实际上没有任何基础，只有中共完结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与中共谈这个问题完全是与虎谋皮，根本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嗯哼，好的，王教授，我想在我们结束这一轮的讨论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前，我想再继续请王维正教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场国情咨文里面，特朗普总统做出这样的一个宣誓，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人说他的口气非常的强硬，非常的坚定，那么也让人联想到特朗普总统到底计划怎么做才不会让美国沦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那么您刚刚提到了从道德的制高点，那么除了这个针对美国国内之外，那么特朗普政府是不是也在考虑这个对于国际间的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来进行一些行动呢？您的看法？
是那个在今天之前的话，这个自由之家他才公布了这个年度自由调查啊。那中间有一个很令人这个担忧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全世界国家的话，有越来越多国家他们的自由度在倒退，包括已经很落后的这个中国大陆啊。那也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像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原本是南美洲最富有的一个国家，而且有无限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潜能，但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独裁的话，确实是一个不值得让人家施法的一个模范。那其实他这样的话，也是对很多那个东欧国家，比如说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共产主义结束之后进行了民主，但现在有一些国家也有倒退。那我觉得这一番话的话，也有是希望说能够让这些民主倒退的国家呢，能够考虑到说，如果你们希望选择做美国的朋友的话，美国在这里会支持你。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几位网友的这个看法，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也就是国家安全方面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些发言。那么继续这位网友傅正辉，他说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是不负责任的独裁放任，与中国适应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美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制度，中国也同样有权利选择。希望川普总统能够理解求同存异的道理，彼此尊重才是建立美中健康关系的正确方向，否则冲突在所难免，也绝非美国之福。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这个叫 Star Evil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式民主的核心是对权力的限制，什么主义都是虚头巴脑的，但是权力必须关在笼子里，保证即使最坏的人国家都不会出最坏的人上台，国家都不会出大问题。另外还有这位署名零 video 的网友，他说给你们一个新观点，中共是暴力资本主义，比如去年国企在县乡推广快递业务，结果第二年个体户的快递营业执照就被收了，不让你搞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从这个意识形态或者是特朗普总统谈到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要挪到下一个，也就是他国情咨文讲话的最后一部分，针对国家安全部分的发言呢。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总统他特别提到了退出与俄罗斯签订的中导条约是无可选择的一个决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别无选择， 也许我们可以谈判达成一项不同协议，把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加入进来。也许我们无法达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投入和创新将会远远超出所有其他的国家。王威正教授，能不能先请您大概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特朗普政府退出中导条约这样的一个决定？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包括这个中导条约和其他的一些冷战时期的这些所谓的军控的条约来讲的话，主要是美国跟苏联之间的一些这个军控条约。那那时候有它的时空背景，就是说因为那时候的话，美国跟苏联是拥有这些这武器最多的国家，所以他们之间如果能够谈好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这种擦枪走火情形就不是很多。但是马上就发现说，中导条约这把美苏的这个行为给限制了之后，中国呢，它的这个中程导弹和短程导弹的话，大量的发展反而是在条约之外，等于说给中国捡了一个便宜。那我个人是比较希望说，美国没有退出的中导条约，然后把中国给拉进来。但是在这个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形之下的话，美国先退出这个中导条约，大概是希望说能够谈一个把这个现在有所有就有中导这个条约这能力的一个国家都给纳入。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个中导条约一个基本的看法。
好的，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另外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也报道说，中国方面其实也不希望有新的中导条约，为什么呢？您的看法？
好的，刚才王教授说的，中导条约的当时产生是有当时的国际背景，当时中国它的导弹问题实际上在当时无足轻重，所以美国和俄国达成协议之后，确实对世界主要是对欧洲的和平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在今天的情况下，实际上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共已经成为世界上和平的最大的威胁，所以而中导条约对于中共没有任何约束，只是束缚了美国自己的手脚，这当然对美国是极为不利的。我们知道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每次中共阅兵最引人注目的武器就是中共所谓打航母的杀手锏，这个恰恰就是中共的中程导弹。所以但是就是说，从中共的立场来看，他当然不希望有新的中导条约。那么中共目前在空军的作战实力上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非常依赖中程导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希望自己受到限制，所以中导条约重新签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特朗普总统在国情咨文里面还提到的就是朝鲜。那么他在提到朝鲜的时候，他特别说现在美国人质已经回家了，核试验停止了，十五个多月这个朝鲜没有发射导弹。他说如果自己没有当选总统，美朝现在可能再打一场重大的战争。那么他同时也宣布2月27还有2月28号要在越南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二次的会谈。我想请两位嘉宾，首先王威正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次的这个特金的二会，您觉得可能会谈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么中国又会如何的来介入其中呢？
我想那个第二次会谈内容的话，跟第一次会谈内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最后的目的是一样，就是说能够达成这个朝鲜的这个无核化。那但是在于朝鲜的无核化方面的话，双方的最后的目标可能不太一样，这个可能外界可能没有去深入分析。因为从那个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是希望说是北韩政权能够彻底的废止这个核子还有这个导弹的这个 program。但是从朝鲜角度来讲的话，他可能是希望整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而且因此的话能够获得这个美国的外交承认，还有经济的援助等等。那么现在金正恩金正恩过去的那个十五个月表现还不错哈，就从这个川普的讲法来讲的话，那是因为说美国给了他一些注意力，但他现在又在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现在又在吵，需要更多的注意力，就是说我都做了这些东西，可是你还没有这个解除对我的经济制裁等等，所以我觉得说他可能是希望在这一次第二次会面的时候，能够跟美国再次的诉求这样的东西。那中国啊。 可能在这过去这十二个多月以来的这个外交表现上的话，感觉到说过去他是扮演一个中间斡旋的一个角色，那么现在美朝直接对话，然后过在这个之前的话，南韩也帮了一些忙，反而显得中国的角色有点边缘化的感觉。
嗯哼，小明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第一个，我不大认同川普的这个说法。目前朝鲜没有在契合的问题上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发生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所以即便美国和朝鲜达成协议，美国如何确保朝鲜真正契合还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重大问题，朝鲜问题依然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至于川普和金正恩第二次的会谈，我想他们应该首先要确定基本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承诺来。那么再有一个问题可以看到，就说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朝鲜在契合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有所强硬，所以朝鲜一直在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在拿中国做挡箭牌，所以对于美国来说，不应该在朝鲜问题上再对中共抱任何幻想。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呢，他说川普国情咨文表明了川普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以及这种理念带来的政策，只要谁敢侵犯美国的利益，美国必然还击。还有这位署名叫 Alan Torn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民主基本上是以美国优先，会被并吞，美国其实并不是那么关切，只要跟美国利益违背是跟美国无关的。不太清楚他是什么意思啊。不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 STGY007 的网友说，中共走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是最坏的最血腥的资本主义，对社会法治道德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本太高，难以维续。我想节目最后想请两位嘉宾是否能各自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来做一番总结。我们看到了这篇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里面，他特别发表了他所称的大胆的新外交政策。我想请小明先生先简单一分钟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在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新的大胆新外交的这个政策里面，中国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美国能够借此来重塑世界领袖地位吗？
好的，川普的外交核心是美国优先，对于是否能够成为世界领袖似乎并没有太大的野心。在国情咨文中，这次川普对中国其实琢磨不是很多，那么就这个大胆的新外交政策来说，和中国有关的部分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美国和朝鲜的关系，再一个就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对于中共而言，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实际上又有很大的关联，中共已经深度地介入了朝鲜问题，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更是和美国尖锐对立。所以呢，这个时候中美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至于美国这个政策，川普的这个大胆外交政策、新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取得突破，我们现在看好像还做这结论还为时太早。
好的，谢谢您，小明先生。那么王维正教授，您大概有一分钟、一分半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大胆的新外交政策，中国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么美国方面是希望借于这样的一个新外交来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首先就是这个名词提出来的话，它的所有的这个具体的内容都还重缺，所以我必须要观察一下。那么就是说美国每一个总统呢，都是希望说有一个外交政策可以跟他的名字给连上的啊，比如说有所谓的 Reagan Doctrine 啊，有所谓的 Carter Doctrine， 有所谓的这个 Bush Doctrine 等等。那什么叫做 Trump Doctrine，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川普总统他从这个2017年就任以来，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要否认前朝的一些作为和叙述，然后可是他到现在为止的话，有一些脉络可循，但是说一个整体的一个外交政策的一个叙述哈，我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刚才那个小明先提到，就是说这个大胆外交政策它的核心的话，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美国优先。但是美国，我相信美国优先的话，一般美国民众不是会有什么的这个异议，但是具体做法要怎么做的话还不知道。当然这中间的话可以已经很慢慢的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中国在这一个大胆外交政策方面的话，应该是逐渐成为美国的一个竞争者，如果不是一个对抗者的话，应该是这样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王维正教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中国的监控领先全球，一人两个摄像头，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